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尼格买提从句号变逗号的人生。5月1日，康辉、尼格买提、撒贝宁和朱广权四位央视主持人临时组成了央视 Boys 进行直播带货，他们还给这次直播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，全来康康，撒开了买。作为央视主持人，平时看惯了他们严肃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没想到做起主播来也毫不含糊。一场欢声笑语的带货直播，在他们的演绎下比综艺节目还精彩。首次直播3小时，带货销售额超过5亿元。毋庸置疑，直播带货已成为近来网络发展的重要代名词，连央视也加入这一行列。央视在求变，主持人也在求变。央视四子之一的尼格买提，纵使屏幕上依然是一如既往的暖男温柔风，生活中的他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。寻求突破是陪伴我们一生的功课，他说。浑身是劲，无处可使。尼格买提的故事要从2006年央视的主持新人选秀节目说起。那是一场为了给开心词典王小丫物色新搭档而设的主持新人选秀。当时尼格买提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准毕业生。从这个舞台开始，长着一张阳光青春娃娃脸的维吾尔族小伙小尼开始为观众所知。但实际的央视主持人生活并没有想象中光鲜。在开心词典的奖品后台，小尼一站就是3年。只有需要的时候，镜头才会转向暗处的奖品台，小尼笑容可掬地为答对的选手颁奖。那几年，其实小尼的工作压力不大，甚至可以说清闲。他只有这一档节目，搭档王小丫是一个会收敛光芒、让人放松的前辈，而且他不是不能理解，一个大学刚毕业的新人凭什么有那么大空间去主导节目呢？可虚度光阴的恐慌让危机感攀上心头。转机在2009年到来，新人去青海台或西藏台支边是央视的惯例，小尼因开心词典一直没成型，终于在这一年如愿以偿。尼格买提来到青海，度过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半年。生活规律，每天起早为配音工作写稿，下午和同事聚餐吃西宁美食，周末去敦煌拉萨之类美好的地方团建。也因被分到一个叫走进三江源的旅游节目，趁机走遍了青海的每一个角落。如今他偶尔还会想起青海，想起某次在青海湖上坐船，船在湖中心停了下来，马达声渐息，万籁俱寂的安静，一望无边的湛蓝。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尼格买提还是没有忘记那个场景。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广阔，他的世界也该如此。到底哪个是我？从青海回到北京，恰逢央视进行频道制改革，开心词典、非常6+1等综艺节目都被列到了 CCTV3 综艺频道。尼格买提毅然，虽然小尼依旧只有一档节目，但偶尔有些机会，比如全频道主持人共同主持特别节目，他会被频道里的制片人注意到。被看到一次就有一个机会，抓住这个机会又被其他制片人看到，这样的良性循环让尼格买提有了越来越多主持节目的机会。那几年人们会有种错觉，似乎无论何时打开央视三套看到的都是小尼的脸，他形容自己每天都在疯狂录影。那时候有人问他，你做了那么多节目，到底哪个是你？言下之意，一个主持人有一档属于他能代表他的节目就足够了。从虚度光阴到日渐疲惫，尼格买提意识到自己必须断舍离，寻找新的平衡。2013年随着王小丫的退出，开心词典也画上了句号。节目制作组买下国外一档综艺节目的版权，开门大吉， 由此诞生。此后，尼格买提几乎推掉了其他所有节目，只留下开门大吉和星光大道。然而在普通观众看来，小尼在央视的地位是由2015年的春晚奠定的。当尼格买提仍在各档节目中苦苦寻找自我时，外界声音对他的定位早就非常明确。在一次主持人大赛发布会上，他主动调侃起来，说董卿是国泰民安的脸，康辉是大国崛起的脸，海峡是风调雨顺的脸，陈伟鸿是国内经济发展布局一片向好的脸，撒贝宁是依法治国的脸，自己则是民族团结的脸。他接受也乐于承认民族身份为自己带来的优势，同时早就想通如何应对外界因标签而生的揣测。来北京生活已经十几年，故乡仿佛成了一个记忆中遥远的存在。他把爸妈接到了北京，更深刻地理解何谓家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你的家乡。只有偶尔在想喝奶茶的时候，在往馕的上面抹一层黄油，别人说他洋气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毕竟还是新疆这片土地上生养出来的孩子。想要的生活在哪里？开门大吉同样的模式重复七年之后，尼格买提找到的解药是你好生活，和一次让他重燃热情的节目改版。这些年有很多主持离开电视台，开启自己的另一种人生。也有人问他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？我还真想过，他很坦然，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，那就去开个餐馆咖啡厅什么的。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你身上发的光真的就是你自己发的光吗？有一天当你没有被冠以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名号的时候，你还要多少光芒？世新的步子迈得小之又小，起初他只是和团队尝试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，以美食、旅行、生活类图文为主，希望给主持人之外的自己一个空间，让自己能成为自己。渐渐的，在公众号基础上，他开始尝试发布视频。小尼集结了一伙人，到大山里拍了一个网播的短视频节目《你好民宿》。做到第五期时，小尼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能量好像越来越多了，身体再次装不下梦想的时候，你好生活终于诞生。为了做这档向生活说你好的节目，小尼丢掉了生活。在频道内的创新节目推介会上，面对无人发问的场面，他自问自答化尴尬为笑声。招商会前一天，他和工作室团队讨论演讲文案到凌晨四点，删去所有虚假客套伪善的话语，不讲情怀，只讲实效。拍摄时他既是制作人又是主持人，还参与了编剧，同时也是体验者。他形容自己脑子里时刻有分身，一半在节目里，一半在流程中。他庆幸自己有一个靠谱的团队，但作为团队核心，他的焦虑无法停止。有一天在杭州拍摄结束已是深夜，但他仍要组织所有主创开会。我当时就觉得整个人都散架了，我为什么为了向生活说你好，结果最终向生活说了再见呢？从句号变逗号，寻找还在继续。某种程度上，录制节目的过程也是回答问题的过程。你好生活第七期里，小尼带着嘉宾来到成都卧龙自然保护区寻访野化大熊猫。前期策划会上，他们已经知道成功找到野化大熊猫的概率只有 10%， 也就是说有 90% 的概率节目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。那么还要做这件事吗？后来他们想通了，一定要为那 10% 的可能性去努力。看不见才是真实的生活，甚至是大多数人的生活。最后在所有人都已爬到筋疲力尽时，小尼说， 我们再爬100米。天已经开始变暗，但就在他们又爬了50米的时候，突然有人说，在那儿。听到这三个字时，他简直热泪盈眶。当你看到你苦苦寻找的那个目标，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啃竹子，你就会觉得梦想、目标这件事情，不就是在那儿吗？这两年，我们好像找到了正能量的用武之地，愿意放下姿态，开始找到方式跟年轻人玩起来。这样的改变也让他血脉奔张。他提起改版后的开门大吉时，语气里全是激动。这归功于节目引入了更真实的竞争机制，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了讲全每位嘉宾的故事尽量降低难度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达到圆满。我们主持人习惯了画圆满的句号，甚至感叹号，但是我现在习惯上让自己变成了一个逗号，变成一个省略号。同样的情况搁现在，小尼会说，抱歉，今天的门就只能这样了，再见。再见，结束了，我觉得真舒服。我觉得自己是真实的一个人了。这些改变让我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。现在我唯一厌倦的事就是不真实。唯一能刺激我的事情就是真实。